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11月7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峡两岸领导人在新加坡实现历史性的握手和会面，美国鼓励两岸对话降低紧张的方向，美国智库学者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利用两岸领导人会面的历史契机让美台关系正常化，习近平呼吁中越两国增强互信，排除干扰，继续友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重视日中关系，日美同盟关于存亡。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各界瞩目的这个两岸领导人的会晤。台海两岸最高领导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台湾总统马英九在2015年11月7号于新加坡当地时间下午2点59分彼此向对方伸出了可以说是跨越台湾海峡的手，两人握手长达1分多钟，并共同挥手致意供媒体拍照。随后两人步入会议室，并在那里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先是由习近平发表为时5分钟的谈话，马英九讲话紧随其后。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希望两岸共同努力，坚持九二共识，巩固共同政治基础，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保持两岸发展正确方向。习近平还说，两岸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和智慧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并共同为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马英九在致辞时则提出了5点主张，包括巩固两岸共识，降低敌对态度，扩大两岸交流，设置两岸热线，两岸共同合作，致力振兴中华。马英九强调，这5点主张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单方之力，而是为后代子孙的幸福。他说，为了两岸人民，让我们一起努力，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为中华民族开创更和平灿烂的未来。台湾总统马英九11月7号清晨启程，从台北乘专机抵达新加坡，下午2点50分从正门进入香格里拉酒店。马英九身穿深色西装，系蓝色领带。据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前已经从其他通道进入饭店。北京和台北这次成功安排在习近平应新加坡总统陈庆炎邀请到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在作为第三地的新加坡举行1949年以后两岸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面，这被认为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那么有关这一次两岸最高领导人的这个会面，那么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那么专程到新加坡采访了这一次两位领导人的会面。海燕你好，海燕听到吗？韩燕听到吗？好，那么那个我们一会儿呢我们再继续来接通海燕的电话啊。那么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呢同步播出的新闻星期六为听众观众朋友了准备了两岸领导人会晤的专题节目，时间呢在中国时间晚上8点到9点，美国之音在新加坡采访马习会的记者将做现场的报道，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将参加美国之音的节目，介绍马英九总统的理念， 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将表达反对党的立场。美国之音驻台北和北京的记者将把两岸的反应及时报告给大家，还有观察人士的分析和评论，请听众观众朋友不要错过，锁定收听美国之音马习会专题节目。那么现在呢，我们又接通了海燕在新加坡的电话。海燕你好。
你好，你好。
哎，那么海燕，这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一天的啊。那么你先能不能介绍一下目前的，就是你在新加坡采访，那么这次马习会的总体的一种氛围是怎么样一种氛围进行的？
当时从现场来讲，当时是很热络。现场，据新华社报道说，有600多家，600多名这个外媒记者，包括中国大陆的，还有台湾的记者，所以呢，这个当地的新加坡呢，这个对这次会谈呢也非常重视，而且保安呢非常的严密，而且现场呢大厅呢也有一些当地的新加坡工作、学习或者生活的一些华人，在这儿围观啊，有的人举着小国旗进行欢迎，所以整体上来讲呢，这个气氛还是比较平和和热络。现在刚才马英九在7点钟的时候刚刚完成与习近平主席的这个晚餐圆桌晚。
喂，海燕。好像我们由于技术问题呢，海燕目前可能又掉线了啊。那么我们一会儿再接着来尝试呢，来继续接通海燕的电话，来做我们这个电视连线啊。台海两岸领导人习近平与马英九在新加坡举行60多年来的第一次会谈。美国国务院亚太驻青拉塞尔星期三表示，这个会谈符合美国一贯鼓励两岸对话、降低紧张的方向。美国会关注这场会谈是否延续两岸近年来减缓紧张关系的势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拉塞尔星期三晚间在纽约亚洲协会一场演讲后的问答中，针对美国如何看待习近平与马英九星期六在新加坡会谈的提问表示，当他从台北和北京方面听到这个消息时，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与美国一贯鼓励两岸减缓紧张关系的方向一致。拉塞尔说，美国一向鼓励北京与台北以尊严、尊重和双方人民都支持的方式进行直接和具有建设性的接触，以便促进两岸更多经济发展机会。拉塞尔说，所有人都在等着看两位领导人的讨论是否能延续过去几年来两岸缓和紧张的正面发展势头，因为台湾的民主和经济发展，特别是台湾的安全及台海稳定，都强烈关系到美国的利益。拉塞尔说，
United States, while we
美国在台湾兴盛的民主发展方面有强烈的利害关系，美国在台湾的经济和经济多元化方面也有强烈的利害关系。更重要的是，由于我们有基于三个公报及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我们非常在乎台湾的安全和台海的稳定。
美国宾州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戴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提到，台海两岸接近到某一个程度的确可能导致美国的担忧，不过在他看来，这场习近平与马英九的会面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海两岸领导人在新加坡的历史性会晤连日来成为许多媒体报道的焦点，学者专家就习近平与马英九的政治意图、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和这次会面对明年初台湾选举的影响等各种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有美国智库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利用这个历史的契机让美台关系正常化。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普大年六日在一篇评论中表示，美国政府应该利用这个历史性窗口让美台关系正常化。他说，在新加坡的会面后，等于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与台湾总统马英九见过面了，但美国却还是不允许台湾高级别的官员入境美国，这种冷战遗绪一点用处都没有。因此，华盛顿应该善用所有外交工具来营造与台湾的关系，包括总统级别的外交接触，以便改善战略协调，去除贸易障碍，并协助突破台湾的外交孤立。他说，北京通过正式高层管道与台湾关系正常化对美国有利，两岸维持正常关系可以促进台海稳定，促进亚太安全。至于这次会晤本身，普大年认为，尽管习近平与奥巴马会面的时机令人质疑他的意图，不过美国可以倡议北京与台湾延续这种两岸领导人的接触，无论台湾总统是谁。普大年表示，如果中国真正有意改善与台湾的关系，他在多年前就可以与台湾进行官方接触，停止武力威胁台湾，停止打压台湾国际活动空间，但他到现在才愿意与马英九会面，显然是想要为马英九奄奄一息、很可能输掉总统选举的国民党注入新的生命力。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四日在一篇评论中说，目前要预测马习会对台湾选举的影响还过早，对于马英九与习近平会面是否为了拉抬国民党选情并巩固他自己的历史地位，习近平为何终于同意和马英九会面，这些问题外人都难以知道。在台湾人民对马英九和他的两岸政策看法仍存在巨大分歧的时刻，这次会面最主要的成就就是会面本身。与此同时，台湾两岸政策协会六日公布马习会民调的结果，有超过八成受访者知道马习会一事，其中有 56.7% 支持两岸领导人会面， 43.9% 赞成马习会。至于马习会对国民党和民进党的选情影响，认为马习会对国民党有负面影响的比例为 32.4%，有正面影响的是28%，没有影响的是10.2%。认为马习会对民进党有正确影响的比例为27.3%，有负面影响的是21%，没有影响的是20.2%。这个民调的时间是11月4号到5号，受访者为台湾地区的1369名成年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那么下面呢，我们又接通了这个在新加坡的海燕的电话。海燕你好。
你好，你好
啊。那么刚才你谈到了这次的氛围怎么样？哎，那我想问一下，在这个会场外面有没有一些个不同的声音，抗议的声音有没有？
啊，不是很多，因为新加坡方面在保安方面做得非常的严格，基本上大家都是来啊，就是进行参观，有的人想看看马英九，有的人想看一下习近平主席，但是呢，马英九是在2:50呢从香格里拉酒店的正门步入，完了接受这个媒体有拍照啊，有的人向他喊话，有的人问候啊。但是习近平主席呢，在此前稍几分钟以前是通过其他的这个通道进去的，媒体也没有见到，民众也没有见到。但是在7点钟刚刚，这个马英九从酒店出来的时候，有几个人喊口号，对马英九这个今天的表现表示不满。
嗯，那么谈到了这一次两位领导人会面以后呢，那么也双方呢，刚才也是共同在新加坡方面 等于三方共同共进晚宴。那么晚宴的情况，这方面的消息有没有呢？
现在晚宴刚刚结束，还没有任何这个详细的消息，而且也没有对媒体开放，这还要等待比如说参加这个晚宴的台湾方面的这个官员透露一些消息，而且也没有开放媒体采访，所以这方面的消息呢不是很多。
嗯哼。那么早些时候呢，这个在2:59的时候呢，当地时间，那么两位领导人实现了这个历史性的握手和会面。那么双方主要讨论了一些个哪些个方面的一些个议题，从台湾方面和大陆方面能不能介绍一下？
对，从台湾方面的转述呢，就是马英九总统呢在跟习近平主席这个闭门会谈中呢，提出了比如说像台湾的国际空间呀，降低这个两岸的敌意，比如说针对台湾的导弹部署啊，还有这个台湾民间团体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面临的一些困境等问题。当然双方呢在这个比如说马英九提出的这个建议，降低两岸敌意，防止误判呢，就建立高层首长，建立这个首长热线呢，这方面呢，这个习近平主席有了一个具体的认同回应，就是双方至少在至少一个问题上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这个一个这个合作的一个共识。另外在这个国际空间上，像比如说台湾的这个国际组织参与，台湾的团体参与国际组织活动时候呢，那这个习近平主席回应呢是说，要以未来是个别的情况呢来进行处理。在这个导弹部署问题上呢，这习近平主席回应说，中国这些军事部署呢并不是主要针对台湾的。
嗯哼，当然这些个问题呢似乎是在会谈之前呢，很多媒体都已经揣测马英九呢会在会谈当中提出来。那么我也知道这个马英九呢还特别提出了这个，例如台湾的一些个公民在进入联合国拿台湾的护照都没有办法进去，这似乎呢跟大陆的这些个干扰，或者是所谓联合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台湾，可能有很大的一些个关联。那么双方在会谈当中呢，哪些个方面呢没有提及，媒体呢事先是希望双方能够提到的一些问题，有没有这方面的情况？
目前这方面的情况基本没有，因为马英九在会谈以前已经在几次这个对媒体的记者会上呢把他主要谈的主要议题已经讲得清清楚楚，所以呢基本大家讲的都是这个跟事先预估的这个外媒体了解到的这些议题呢都是比较就是吻合的。
那好，那个我们知道好像马英九呢在事先呢也已经台湾方媒体方面已经透露出来要向这个大陆方面这个习近平赠送一个叫做什么去是一种当地的一个特产。
南哥就对对。
对，那么中国方面大陆方面呢要准备向马英九赠送什么礼物，这方面有没有透露呢？
我现在从具体的我还不清楚我也还没有看到这个最新的报道，因为刚才7点马英九刚刚走出这个酒店以后呢，大家非常的忙碌，这也是一开始打电话我没有接到的原因。
嗯哼。
而后呢，马上就是大家7点，就是各个媒体的电视台7点的这个主要的黄金时段的节目呢，大家都在大厅里头，马上就开始架起这个打电话的打电话，架起相机的开始
现场直播了。
现场直播的，所以刚才这也是电话信号不稳定的一个原因。
但是呢，还没有看到这个最新的，就是说中国方面向马英九赠送了什么具体的礼物。但是很快这个消息应该会出来的。
对，我想这方面也体现了台湾方面的一些个公开透明和这个一些个民主自由的一些个价值啊。那么你想，他有些东西都事先都已经跟媒体去有一定的披露和交代，是吧？大陆方面呢，似乎把这东西捂得很紧，不到最后一刻绝对不让消息透露出来。
而且马英九几次强调，他这次就是说要对等，尊严，而且呢公开透明。如果他在某一点上做不到，他回去会向台湾社会无法交代。所以呢，他在这方面呢，做的是非常的严谨、小心谨慎。就是比如说他进来的时候也是有媒体，而且他在出去的时候呢还特意逗留了几分钟，跟民众啊握手啊，还有跟民众两边的民众都过去，还有媒体，让媒体拍照啊，跟这个民众简单的握手，完了问候，感谢他们来今天支持啊，各方面的情况。
实际上这也就凸显出来了民主的体制和这个集权一党专制的体制在这方面就展出出来了它的不同，是吧？那么其他
我在现场呢，我在现场我跟你讲一个，碰到好些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个留学生还有工作的啊，他们就问，哎呀，这围在这儿干嘛？等马英九出来吗？我说是在等马英九。他说他会从这儿出来吗？我说放心，他一定会做到从这儿出来，因为他一定要做到公开透明。这也是台湾社会对他的一个民主社会对他的一个要求，最基本的要求，对他们最高领导人。
没错，因为他回去还要向台湾的立法院要进行报告，是吧？向台湾人民要进行报告，这一点就跟中国大陆完全不同了。那么习近平跟这个马英九会面之后呢，可能会官方的新华社会发一些稿件，是吧？一些评论是会讲，但是
我跟你讲一个，就是我也是从媒体看到，而且别的一些这个中国留学生他们也在转播看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转播，就是在习近平主席问候，就是尊敬的马先生，就连这一小段在中央电视台在转播的时候都给掐掉。而且呢，在习近平主席开始讲说的五分钟，就是在两人闭门会谈以前说是五分钟，但是实际上习近平主席大概用了三分多钟。就是讲完话以后呢，这个现场镜头马上就交给了棚内，就是马英九的随后的大概七分钟的讲话呢，中央电视台就没有播放。这引起了大陆网民的一片骂声，就是有人相信说太不自信了啊，就是说马英九这种场合为什么不报马英九的情况。而且还有的这个网友调侃说，是不是这马英九的这个讲稿还没有经过这个中宣部的审稿，就是像类这一类的。但是呢，中央电视台在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呢，把马英九的这个讲话的全文还是播出来了。
不然的话，本来这次会面呢是双方经过了极大的努力，那么如果说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弄一个这个怎么讲呢，时间滞后，是吧？因为最终他们毕竟还是登出来了，时间滞后让人觉得还是一个新闻媒体的一种审查在大陆还是在发挥着作用啊，这跟台湾完全不一样。
有分析也讲，就是说这个中国媒体的这些小动作这些做法呢，实际上是在对马英九这次习马会或者马习会这个重要历史意义的一种干扰和骚扰。这样的这个对这个马英九回去对台湾人民交代，对台湾社会交代呢，没有任何好的作用。因为而且呢，在记者就是在这个张志军的这个记者会上呢，还发生了一个插曲，就是中国方面安排三个媒体发言，第一个是新华社，第二个是中评社，主要是香港的中评社，但是也是亲中媒体，也有这个中国的背景。另外一个就是台湾的旺报，但是台湾的旺报呢，据台湾所有的台湾媒体讲，其实也是中资的这个或者是有中方背景的这种报纸，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台湾媒体。所以台湾媒体一片哗然，这个台湾的名嘴周玉蔻在
我也看到录像，在记者会的现场指责台湾媒体为什么不发声，为什么不站起来抗议，这种这个挑选媒体提问的这个方式。所以这也是这个我想这几天这个媒体会发酵的一个问题。
对，谈到周一蔻，周一蔻是台湾的一个名嘴，也是记者出身。似乎在马英九的记者会上，我也听到了有一位女性的声音，因为当然镜头看不到啊，但听声音呢也很像是周一蔻在一些个呛掐啊。
对。
那么好了，那么海燕，谢谢你从这个新加坡发来的这个连线报道。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11月6号，习近平成为第一名在越南国会发表演讲的外国领导人。他表示两国是社会主义好邻居，呼吁两国增强互信互助，相信两国将排除一切干扰，继续友谊。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他一样乐观地看待两国的关系。下面是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习近平抵达越南的第一天，越共总书记阮富仲敦促中国不要把南中国海军事化，保证领土争端不会损害两邻国之间的文化、意识形态和经济联系。周五，在对越南国会发表的20分钟演讲中，习近平并没有直接提及南中国海争议。不过，据美联社报道，他在对100多名中越青年代表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不会在该区域试图施加影响，缓解公众的忧虑。他说，中国人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时，习近平对越南国会表示，希望中越两国关系继续稳步前进。他说，我们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应该坚定信心，相互支持，携手前进，绝不让任何人干扰我们前进的步伐，绝不让任何势力动摇我们发展的制度保障。习近平还表示，在中越两党和两国政府正确领导下，两国人民完全有能力、有智慧，排除一切干扰，续写中越睦邻友好合作新篇章。然而，著名越南历史学家、南中国海问题专家丁金福却不这么认为。他对美国之音说：“
习近平此行凸显出紧张的中越关系是失败的。习近平在这场由中国导演的艺术戏里是一个蹩脚的演员。在中国，在他们非法占领的南中国海岛礁上填海造岛，并且在南中国海采取强势姿态之际，习近平访问越南是向世界展示了最无耻的举动。”
最近，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附近迅速的攻城建设，引发了中美就航行自由的争论，让越南领导人左右为难。对此，丁金福说：“
当前复杂的国际关系使越南无所适从，我们要靠越南领导人的智慧来看透这一复杂的关系和大国的意图。”
尽管越南与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联系日益加深，中国依然是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两国贸易额达到了600亿美元。习近平已经离开越南前往新加坡，在那里他将与台湾领导人马英九会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路透社的报道披露，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一家地方电台持续播出亲中国立场的内容。报道说，这家电台已经被中国掌控。另外，中国正在世界各地建设这样的隐蔽电台网络。美国司法部和联邦通讯委员会已经对此案展开调查。相关领域的专家表示，此案的关键是透明度的问题。而熟悉这家地方电台运作的政府官员则表示，他所不能接受的是这家地方电台的虚伪和不诚实。下面是林森的报道。
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维州劳登郡地方电台播出的许多节目内容都是中国官方媒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提供或制作的。报道还披露，美国10多个城市都有与 CRI 相关的广播电台网络存在，提到的城市包括华盛顿、费城、 波士顿、休斯顿和旧金山。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刊登的一篇视频反唇相讥说，美国的地方电台只是播出了 CRI 的节目，这样的合作在世界各国媒体之间不知道每天要发生多少起。视频还说，《纽约时报》等美国主要媒体动不动就对外收费，卖给外国机构很多版面，刊登宣扬那些国家价值观的文章。表面上来看，《环球时报》视频所说的没错，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就卖给中国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版面，出版发行一份叫做《中国观察》的副刊。中国中央电视台也在美国落地，并且在首都华盛顿建立了北美分台，并且雇佣了美国当地新闻从业人员在美国制作播出节目。美国拥有世界上最自由和多元化的新闻体系，而且言论和新闻自由是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和立国之本。那么为什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案例会引发媒体的关注，直至美国司法和行政监管机构的调查呢？枕·科特里是明尼苏达大学法学和新闻跨系教授，专门从事媒体法规的研究与教学工作。科特里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案例和中国其他媒体在美国运作活动之间是有区别的。
The difference, I would say, between this example and the ones you mentioned is, number one, that this involves radio stations whe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 substantial ownership interest.
他说，我认为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首先，这起案例涉及的是广播电台，而中国政府在这些电台中占有相当大的拥有权。根据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规定，外国实体不能对美国广播电视经营许可证占有多数和主要股权。中国中央电视台和其他外国电视媒体在美国的经营主要是有线电视，而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有线电视的监管和无线电台的监管是非常不同的。简单的说，与有线电视相比，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在给广播媒体经营许可方面拥有更多的管辖权。科特里解释说，这里主要是一个透明度的问题。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和公众必须全面了解这些电台经营许可所涉及的拥有权利益分配信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所涉及的另一个问题是，联邦通讯委员会规定，如果外国政府的代理人要在美国进行影响公众舆论和政策的活动，他们必须遵照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规定进行登记注册。而在披露的 CRI 案件中， CRI 的代理人似乎没有这么做。至于路透社报道的维州劳登郡地方电台 WCRW，原是一家发射功率5000瓦的小电台。2005年，一家叫做波多马克广播收购了这家电台，并于2009年在劳登郡增建了3座发射塔，功率达到了5万瓦，其信号也覆盖了整个大华盛顿地区。后来的调查发现，这家电台的广播时段已经全部被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它的子公司G&E 租用。维州里斯堡市副市长凯利·伯克担任过劳登郡议员，当时曾经参与审理波多马克广播的扩建申请。伯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案子所涉及的中国电台以及与其合作的劳登郡地方电台的行为是否违法，这需要司法部门和联邦通讯委员会来裁定。他所不能接受的是波多马克广播在申请时的不诚实。
For me, it was that it was disingenuous and was untrue. The information that they were giving us was untrue. And I could tell by what they were asking for that they had another motive and another idea and they didn't want to bring that one forward.
伯克说，我所不能接受的是他们的虚伪和不诚实。他们给我们提供不诚实的信息。我当时能够看出他们的申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他们不愿意将真实的意图摆在桌面上，他们甚至还找来形形色色的人来作证，说什么能够拥有这样一个新的地方电台是件多好的事情。其实他们利用和欺骗了这些作证的人，他们从来就没有利用这家地方广播电台广播当地新闻的想法。他们知道只有这样说才能在郡议会这里过关。伯克对美国之音说，自己当时投的是反对票，尽管当时已经有传言说中国的电台要通过这些发射塔广播节目，但是当时只是传言。他的反对票主要只能基于发射塔的利用和位置。明尼苏达大学教授科特里表示，这里不只是针对中国媒体制作的节目，任何个人或个体在申请获得经营许可时所必须说明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你要播出什么节目，你的节目是否在当地制作，你要播放什么样的音乐，你的节目是公共事务内容还是娱乐内容。简单的说，节目内容和来源必须是透明的。科特里教授和伯克副市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举了美国之音的节目作为类比。美国之音毫不讳言自己是美国政府出资兴办的媒体。华盛顿邮报为中国日报出版的《中国观察》副刊在显赫位置明确说明，此为华盛顿邮报收费副刊。明尼苏达大学的科特里教授曾经做过广播媒体许可代理律师。科特里说，此案可能还有补救的办法，那就是重新申请合法的获得经营许可。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还没有这样做。科特里说，此案所涉及的各方是否违法或者违规，这要由司法部和联邦通讯委员会分别做出裁定。如果有人在许可申请时对其资金来源和公司所有权问题有实质性的弄虚作假行为，这可以成为吊销其许可证或其他惩罚措施的依据。但是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不是联邦通讯委员会的管辖权限，而是要由美国司法部来追究。鉴于目前案件刚刚开始调查，目前尚无法对最后的结果做出任何推测。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那么接下来我们播报刚刚收到的一则报道，美国之音记者李华呢随台湾总统马英九的专机，那么目前已经离开了新加坡。那么在登机前呢，李华呢从机场给我们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今天呢，我们在这个马习会的现场呢，现场可以说是非常的混乱，有非常多的媒体记者来到这边。不过呢，大家现场到了这个饭店之后呢，发现这个证件呢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台湾方面来的记者、随团记者呢都必须要更换他们的记者证。那么原因是因为呢，这个在台湾发布的这个记者证上面的这个日期呢标示的是民国的年份104年，因此呢，可能是在中方的要求之下，由新加坡方面重新发一个新证啊，我们年份就把它改成了2015年，改成了西元年。不过除此之外呢，现场还有许多各全球各地的媒体呢来到的这个香格里拉酒店，但是呢都拿不到证件。包括连马习的这个会面呢，有分成两个部分，有这个握手的部分，还有两个人简短发言的部分。不过呢，这个握手的部分呢，大家都可以进去，不过现场呢非常的混乱，而且这个所有的摄影机，然后相机还有文字记者全部挤在一起，完全这个很多媒体呢都发表了抗议。那么在这个致辞的部分呢，因为只有很少的大概几十名记者能够进到会场，因此呢也是造成了一股这个骚乱。那么最后呢，在这个记者会上呢，双方的这个记者会都大概30分钟，不过呢现场呢也可以用一些这个混乱的情况来形容，这是大概的情况。在马英九的这个记者会部分呢，其实呢他一开始就向记者表示造成一些不方便，表达不好意思。那么他还是强调了说，这一次的会面是希望能够为两岸巩固和平，维持台海两岸的这个关系。那么他和习近平的会晤呢，他以融洽还有正面来形容这次的这个气氛。他也表示说，习近平呢在他 给他的第一印象是坦率务实，但是呢大家都相当的关注他这个所谓的一中各表九二共识这个部分。那他呢首次以双方的关系是在以九二共识为原则，一个中国的前提之下，他首次呢在这个开场白的时候呢就没有提到一中各表，以一个中国来代替，因此台湾方面呢表示这个是否是一个现状的改变。那么他还是强调说这个他和习近平的会晤当中，他谈到了这个台湾的国际空间，包括这个民间团体，还有一些这个国际组织的参与的部分。那么习近平他表示说，根据马英九转达，习近平跟他说法说，的说法是，依据个别的情况呢，也许可以在未来做稍作的调整。那么台湾的民众相当关心中国对台湾的这个军事部署的问题。那么习近平他的回答是说，军事部署呢是中国这个整体性的考量，它并非针对台湾。那么马英九还表示，台湾非常希望加入区域的经济整合，包括中国的所提出的这个亚投行，还有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计划。那么习近平都表示，这些都是可以讨论。不过，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有关这个双方热线的建立。现在呢，目前台海两岸呢的热线最高层级是国台办和陆委会的副主委的层级。不过呢，接下来呢，双方有意呢将国台办和陆委会的热线建立呢提升到主委的层级。因此呢，这个建立热线的这个部分呢，可以说是这一次可能是马习会一个重要的突破。这是今天这个马英九记者会上的一些重点。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总统大选参选人克鲁兹11月4号星期三在全体院会专题发言，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他谈到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打压维权律师和压制宗教自由等种种做法，并且主张把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前的街道改名为刘晓波广场。克鲁兹议员说，他曾经多次在全体院会上发言谈中国人权，今后也会是他关注的议题。下面是杨晨的报道。
克鲁兹参议员首先谈到中国的一胎化政策，他展示了西安妇女冯建梅和她被强制堕胎胎儿的合照，并且向其他议员详细讲述了冯建梅的经历。
五个计划生育官员2012年6月2号把冯女士强行带走，她付不出4万元人民币的罚款，于是他们把她绑起来，强行把女婴堕胎。
冯建梅的经历首先被美国的女权无疆界组织披露，后来被西方媒体广泛报道，引发极大的反响。克鲁兹参议员赞扬女权无疆界主席瑞杰。
瑞杰女士，一位世界知名的人权活动人士，最先在美国披露了这一事件。她在这起悲剧发生后说，这太令人气愤了，没有一个合法政府会犯下或容忍这样的行为。中国是世界上高自杀率的国家之一，而且是唯一一个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造成这一令人悲哀现状的很大原因，就是集权的一胎化政策。
克鲁兹参议员接下来谈到美国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必须记住中国是一个缺乏法治的国家。他说，中国实行的是党治，任何人挑战共产党都会受到严厉处罚。他提到了目前被关押的维权律师朴志强。
司法官员说，朴志强批评政府对待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政策，但是他真正的罪名是为强制拆迁受害者进行辩护，并且揭露中国劳改营状况。
朴志强去年5月初参加一个私人纪念六四的研讨会后被警方带走，并且以涉嫌寻衅滋事刑拘，后来被增加罪名逮捕，并且以涉嫌煽动民族仇恨罪、寻衅滋事罪提起公诉。克鲁兹参议员还谈到，习近平政权上台以来加紧打压宗教自由，尤其是浙江省许多教堂十字架被强拆。
中国政府有时还把整个教堂推倒，并且逮捕牧师和那些勇敢维护自己信仰的教徒。对基督徒的压制不限于浙江省，这场打压行动的受害者之一就是张少杰牧师。
曾经多次协助当地民众维权的河南牧师张少杰去年被逮捕，罪名是诈骗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后来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克鲁兹参议员说，谈到中国政府的压制、共产党的压制行动，对他来说并不是抽象或学术议题，因为他的家人，包括他的父亲和姑姑， 也曾经在古巴共产党的监狱里受迫害。克鲁兹参议员呼吁美国与中国受迫害的宗教人士、被强制堕胎的妇女们站在一起。他说，美国政府和国会可以为推动人权做许多事，例如在苏联时期，美国国会把苏联大使馆前的街道改名为萨哈罗夫广场。
每天苏联使馆人员都要把萨哈罗夫广场写在信封上，向这位被监禁的异议人士致敬。我们应该使用同样的道义手段来应对中国。
克鲁兹参议员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访之前，与另一位经常批评中国人权的参议员、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卢比奥提出一项决议，建议把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前的街道改名为刘晓波广场。他说，由于民主党资深参议员范斯坦的反对，决议未能通过。
如果任何事情能让我们两党达成一致，那应该是反对共产党对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错误监禁与迫害。但不幸的是，每一次我试图要遵循萨哈罗夫广场的成功经验，把中国使馆前的街道改名为刘晓波广场，来自加州的这位资深参议员都会站出来反对。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国会里有人会选择站在共产党压迫者一边，来压制异议人士、压制人权、压制妇女权利、压制敢于为自由发出声音的人。如果我们甚至担心让共产党难堪，如果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不感到难堪，那么我们不应该害怕说出真相。
克鲁兹参议员今年44岁，2012年成为国会参议员，目前是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之一。在最近的一次共和党参选人辩论中，克鲁兹参议员的表现受到好评，支持率目前上升到了第4位。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首届中国论坛 The China Forum 于11月5号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开幕。这场为期2天的论坛希望能让美国人对中国有更加现实及全面的认知。五号晚上，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被授予杜鲁门里根自由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中国记者律师大量被捕，股市震荡，南中国海领土争端，香港反民主运动，这些都是近段时间来的热门中国话题，同时也是首届中国论坛上各界专家及活动人士的议题。由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论坛为期2天。
我们想在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首都华盛顿举办一场有关另外一个最强大国家的活动，那就是中国。
该基金会董事史密斯说，论坛的目的是让美国人更真实、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盲人法律活动人士陈光诚、六四领袖之一王丹、香港战中学生领袖周永康、女权无疆界主席瑞杰就中国的人权、民主、经济及中美关系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在当晚为陈光诚颁发了杜鲁门里根自由奖，认可他为自由民主、抵抗共产主义和专制政府所做出的贡献。陈光诚用英语说
：“The Truman Reagan Medal of Freedom encourages us all。”
杜鲁门里根自由奖激励我们所有人集中我们的努力，用我们的爱心、头脑和双手来关心那些生活在暴政下的人们。只有每一个地方都废除了暴政，我们才有真正的自由。谢谢。
Those who live under tyranny, only when we have abolished tyranny everywhere will we all be truly free. Thank you.
陈光诚对美国之音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权现状的看法。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当然还是中共这个政权，就是他控制中国几乎所有的资源，让民众呢完全处于一种就是没有一点自主权的这样一个状态。
一直关注包括强制计生政策在内的中国问题的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为陈光诚获得该奖项表示祝贺。
授予他这个奖是非常恰当的，还有他的太太，认可他们为中国人权令人不愉快的事实作证而做出的影响。
11月6日，中国论坛的讨论还将继续聚焦台湾、香港及习近平的领导等领域。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星期三晚上在纽约表示，美国不能接受中国例外主义。南中国海礁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必须遵守国际体系200年发展起来的规则。下面是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星期三晚上在纽约亚洲协会以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政策为题发表演讲，并跟与会者多有互动。他花大部分时间回答与会者围绕美中在南中国海紧张局势中对峙提出的很多问题。他认为美国已经证明了有能力避免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崛起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冲突陷阱，但是他说有许多工作要做，双方都存在大量怀疑。美国的策略是三个 R， 就是规则 rules， 保证 reassurance 和决心 resolve。 他认为美国的决心至关重要。
The Chinese will push and will push and will push until they meet。
拉塞尔说，如果没有遭遇抵抗，中国就会一直推进推进再推进。美国表达的决心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南中国海问题。中国说太平洋可以太平，因为它足以容纳美中两国。如果美国只站在自己这一边少管闲事，因为亚洲人可以自己解决亚洲的问题。这与200年来发展起来的国际体系的规则和普世价值不一致。与会者问拉塞尔为什么中国在这个时间点上加紧建岛，他回答说，中国一直在关注荷兰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正在进行的法律程序，那就是菲律宾的诉讼，包括认为中国的九段线与国际法不相符。中国强力反驳这些指控，认为这是中国的主权问题，国际仲裁法院没有司法管辖权来审这个案子。国际仲裁法院仔细审议了中国的立场文件后，断然拒绝了中国的论点。现在仲裁法院将审理菲律宾的案子，并将就九段线等问题作出裁决。拉塞尔说，这一裁判不仅对中国的海洋权，而且对多有投入的中共领导人的面子有着巨大的影响。
And because China is a signatory to the
因为中国是海洋法的缔约国，国际仲裁法院的裁判对其绝对有约束力，是终审不能上诉。因此有人推测，为什么这一切发展得这么快，是因为中国想在裁决做出之前造成既成事实。拉塞尔说，主权争端和海洋深索有着根本的区别，前者必须通过国际关系来解决，后者则要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来解决。他说，美国不介入任何主权争端，美国虽然没有批准海洋法，但却在执行。中国签署批准了海洋法，该法对中国有约束力，但执行如何仍是个疑问。拉塞尔驻青还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时承诺不会对南中国海的人造岛实行军事化。拉塞尔说，这项承诺能不能兑现，是观察南中国海争端能否缓和的一个关键性指标。他说
The simple answer is, freezing the
简单说就是停止围田修建和对基地的军事化。如果停止了，将是中国表达其寻求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意愿的明确无误和强大的信号。对于中国官方指责美国在威胁中国的主权，拉塞尔驻青表示，这不仅错误而且虚伪，美国没有这样做。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缅甸10月8号就要举行选举投票，民众庆祝这次大选是缅甸25年来首次自由公平的选举，但是选举却给少数族裔罗兴亚人带来更多的伤害，因为他们被这次里程碑式的选举排除在外。下面是阿诺德从缅甸实队发来的报道。
尼茂在为国内流离失所的难民们开设的达邦难民营中，为最多100名学龄儿童教授文化课。他在2012年创办了这家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在此之前，宗教暴力席卷了若开邦，迫使10万多名受迫害的罗兴亚族穆斯林民众滞留在难民营里。今年年初，缅甸总统登盛剥夺了所有罗兴亚人的投票权，但尼茂仍然期待着11月8日的大选结果。
我希望昂山素季领导的政党能为罗兴亚人做点好事。我们虽然不知道他的施政计划是什么，但他们或许可以改善一些局面。
但昂山素季在竞选期间一直拒绝提罗兴亚人的问题，他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在若开邦的主席萨卡爵也无法就全民联针对穆斯林少数族裔的政策提供具体细节。
提到难民营，现在的政府已经做出长期计划，向难民提供支持，并且重新安置他们。他们仍在为之努力。
但是罗兴亚人恐怕等不了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了。他们已经在肮脏的难民营里待了4年，食不果腹，也几乎得不到医疗和教育。
很多人正等着看大选结果，大选之后他们就会乘船离开。我们全家11口人也想离开。
今年大约有数万名罗兴亚人从水路逃离了缅甸，有很多人落到了偷渡贩子手中。如果大选不能带来改变，这一数字很可能会继续上升。美国之音记者凯蒂·阿诺德，缅甸实队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不要走开。那么接下来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广播电视同步的节目。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俄罗斯、伊朗、阿拉伯和欧洲国家等19个国家的代表，以及欧盟和联合国的代表，上星期在维也纳举行了双边和多边会谈，探讨解决日益严重的叙利亚暴力问题的政治方案框架。暴力始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2011年3月用坦克和子弹对付要求民主的和平抗议人士，从那以来冲突演变为内战，并导致伊斯兰国组织等恐怖组织的发展。会谈举行之后，克里国务卿强调说，扭转冲突的不断升级以及奠定稳固和平基础的努力将面临来自多方的压力。他重申美国的立场，绝不允许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组织统一或治理叙利亚，也绝不允许阿萨德这样做。克里说，叙利亚人理应有不同的选择。克里国务卿说，各国不应该任由在阿萨德问题上的分歧阻碍制止杀戮和找到解决方案的外交可能性。会谈结束后，与会国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阐述了各方同意为推动解决问题将采纳的准则，包括承诺维护叙利亚的统一、独立和领土完整，所有叙利亚人的权利受到保护，打败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组织，必须加速推进结束战争的一切外交努力，由联合国主导召集叙利亚政府与叙利亚反对派之间的会议，以建立可靠、包容、非宗教的叙利亚政府为目标，制定新宪法和举行选举， 另一个达成一致的原则是承诺这个政治过程将由叙利亚主导和参与，由叙利亚人民决定叙利亚的未来。与会各方同意两个星期后再次开会。克里国务卿说，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是帮助引导叙利亚走上摆脱地狱之路。他说，这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我们只要在维也纳协商达成举措的基础上继续认真努力，就可以开始朝正确的方向迈进。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